弟兄姐妹平安。我这个礼拜离开高雄的时候，我跟我高雄的教会讲说，我要回到我北京的教会。其实我从2006年来到 BSCF 以来，我一直把 BSCF 当作是我的教会。当然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不认识我，但是我在祷告中的时候时常纪念着大家。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其实是李牧师希望我能够讲关于效法基督，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效法基督的谦卑。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是很不够资格讲这个主题，但我想首先先用一个小故事作为开始。在伊文子里面有这段故事，讲到说齐国有一位叫黄公，他非常的谦卑。那他有两个女儿，都是绝色美女，但是呢，由于皇宫非常谦卑，所以因此他对所有人讲说：“哦，我的两个女儿丑陋不堪。”所以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说他的女儿很丑。你想那个时代啊，就没有照片啊，也没有 Instagram， 没有任何可以就是说让人知道到底他的女儿是丑还是美的这样的一些渠道。所以呢，就各国都就是知道说皇宫有两个丑女。所以虽然他们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娶他们。后来有一位就已经年纪相当老迈的一位男士，魏国的一位官夫，他就想说，好，那我还是试着娶这个皇宫他的女儿好了。结果呢，娶回家之后发现她是一位绝色美女。这时候他就说，皇宫好谦卑，故毁其子为不美。就虽然他的女儿非常的美，但是他反而就故意要告诉所有人说他非常的丑。所以因此皇宫的女儿的美就让大家都知道，所以各国就纷纷就想要来娶他第二个 女儿。结果哎，果然有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位男士娶了之后发现也是绝色美女。所以丑呢是有这个名，就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实呢是很美。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太过于谦虚。谦虚是个美德，但是你不要太过于谦虚啊！明明你的女儿很漂亮，你不要对所有人都讲说：“哎呀，我的女儿丑死了。”这样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到老她也嫁不出去啊。当然，我们知道谦虚是美德，但是有些时候过度、过分的，明明是你却说成不是啊，这个可能是中国人这方面。我们可能有些可能会稍微有过分之处，但如果在西方呢？当在西方，我们讲到谦卑这个词，希腊文是 humilitas。西方人对谦卑是怎么理解的？一位美国学者 John Dixon 他写了一本书叫 Humilitas， 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在古罗马和古希腊 ，humilitas 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它意思是什么？粉碎。Broken，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谦卑的话，如果一个人是 humble， 如果一个人是有 humilitas， 就他被击碎了，他被打败了，你被人打败，然后你臣服在地上，那叫做 humilitas。所以它是一种失败和耻辱的一种象征。那到底对于当时古罗马和希腊，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亚里士多德提到一个叫 Philotimia 是什么？是对荣誉的爱。 Philo 也就是爱， Timia 也就是对于荣誉。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爱好他的荣誉的话，这是他的美德。也就是说，我对我自我的尊重，我有相等于我自己应得的尊重所得到的尊重，他是在傲慢和谦卑之间。一个傲慢的人是不是属于他的，他还是想要得着啊，所以我想要在你面前表现比我实际上要更好，我希望能够得到高过于我所应得的尊重，这叫做傲慢。但是谦卑呢？谦卑就是明明我很好，我却告诉你所有人我不好，那叫谦卑。所以 Philotima 就是在这两者之间，你在神或你在皇帝面前表现谦卑，这是合适的，这是适当的，因为他可能会击杀你，所以你必须要在比你高等的高位的面前你要表现的谦卑。但是如果你跟你同辈，如果你跟你 晚辈下属表现的谦卑的话，那其实是可耻的，因为表示你不够尊重你自己。Philotema 最好的一个表现，或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表现，是当时奥古斯都皇帝，他写了《神圣奥古斯都的成就》啊，然后宣扬他在35个关键的领域，不管是他的战役上的成就啊，他所建筑的，他所做的，他对人的一些善行，所有这些他把它写成就35项，就是我的成就。然后呢，他让所有人都知道啊，不是只是他在自己日记里面写，他是让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写，就是奥古斯丁的成就啊。这是表现出什么 Philotema， 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些成就，他本来就有这些表现，所以当他有这些表现，然后他让所有人知道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对他自我的尊重。谦卑在古罗马希腊完全不被看好，其实是羞耻的。但是今天的西方世界却是一个非常重视谦卑，认为谦卑是个美德，这样的一个革命，从鄙视谦卑到高举谦卑，赞美谦卑，这样的革命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5节这段故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你以后会明白。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洗我的脚。耶稣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已经知道出卖他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加巴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渴求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因为唯有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主，唯有你知道我们真正内心最深沉的呐喊。主，我们要的是什么？主，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可能要的是一些外在的一些荣华富贵，或是一些人对于我们的好评，对于我们的称赞。但是主啊，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真正 内心最需要的是你对我们的肯定，是你对我们的爱。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能够看到你是如何能够活出一个谦卑的样式，你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位仆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谦卑，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委身，你的全然的付出，效法你的爱。求你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愿意来接受，来敞开，来获得一切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 一场道德革命，一场道德革命。刚我已经提到，对于古罗马和希腊人而言，追求荣誉其实是一种自我尊重，或者说他们会尽一切所能的要去做一些能够让他们得到荣誉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尽一切去避免会让他们丢脸耻辱的事。但耶稣呢， 耶稣是怎么做的？耶稣正好相反，耶稣反而是去做一件当时被看为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替他洗脚，跟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时代脚是看为是非常臭，然后你如果要求一个人洗你的脚的话，等于就是完全侮辱他这个人，甚至就是当时连奴隶都不大愿意替他们的主人洗脚。但耶稣却自己作为一位老师，作为当时是很受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洗他门徒的脚。耶稣等于是完全颠倒了什么是荣誉和什么是耻辱。他一位在他门徒面前是一位有尊荣的、有地位的，他反而去做一件连门徒彼此之间都不愿意做的事情，连那些最卑微的那些奴隶都不大愿意做的事情，他却去做。他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反而做一件最低微卑微的身份才会做的事。三到五节，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耶稣完全重新的定义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伟大。一个荣耀的人并不是一位在 高高在上的，所有人看到他就说哇好伟大。我们看到耶稣反而是走一个相反的道路，反而是低低在下。他做了一件当时任何人看的都会觉得就是说这太可耻了，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在今天，可能我们不觉得就是说替一个人洗脚有什么特殊，但是我们是否仍然会尽一切所能的去追求让我们在人面前能够表现的有尊荣有尊贵。在 BICF 的时候，那时候我被称作为是江传道。其实我很不喜欢江传道这个称呼，所以后来我就只要有机会我就去爱慕牧师。为什么？因为 我喜欢被称为江牧师过于江传道啊。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有人找我要去给人证婚，然后但是就是好像是新郎还是新娘一听到就是一个江传道要给人证婚，就是哎，你难道没有牧师给我们证婚吗？然后我当时一想，就是反正最后都 结局都是一样，都是你跟他结婚呀，是谁跟你证婚有什么差别啊？但我就记得，就是 somehow 好像，如果是一个传道给你证婚啊，可能就不够靠谱啊，可能你们这个婚姻未必可以维持到这个白头偕老。但是如果是一位牧师给你们证婚的话啊，那就不一样了。但是 sorry 对不起，我必须要告诉你，谁跟你证婚不重要，重点在于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的委身，你们的婚约是否你愿意尊重遵守到底。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somehow 好像有一个称呼是有差别的。 我到了台湾，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大就是习惯人叫我 Andrew 牧师，我觉得好像直接叫 Andrew 就好了，不是比较亲切吗？所以我就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叫我 Andrew 就好，不要叫我 Andrew 牧师。但逐渐的我习惯了他们叫我 Andrew 牧师。一当有人叫我 Andrew 的时候，我说内心有一种你怎么不尊重我啊？特别是如果又是比我年纪小的，可能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就说哎 Andrew 是你叫的吗？我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但是不管称呼如何，如果现在你到一个地方然后没有人尊重你，没有人看重你，你会想就是说我是某某公司的 CEO，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把我的名片拿出来？你看我的名片你就知道我有多重要，你就按照我的名片上的重要性你对待我。但如果人完全不屑，完全把你看为就是一个小服务生，你内心会怎么觉得？你内心会怎么想？耶稣在这里他所做的就是说这一切我根本不在乎，我不屑于玩这一切权力游戏， 我是什么身份我知道，但是我做的事情是最卑微的，是最不起眼的，我甚至愿意来服务你，服侍你，被你藐视，我都愿意。其实世界无法接受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我们会认为就是说，那一些就是有权柄的，那一些有尊荣的，应该就是被尊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努力得到的，因为他们是很努力才到了今天这个地位，所以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如果现在你有钱，你成功了，你就应当得到你有钱和成功所应当有的对人对你的尊重，不是吗？要不然的话，整个次序都颠倒了。所以难怪尼采他对于耶稣基督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革命，他觉得非常的恶心。他这样描述，他说，一切可怜的，一切因自己而受苦的，一切被基本欲望折磨的，整个贫民窟世界的灵魂突然跻身榜首。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就是当耶稣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耶稣卑微的道成肉身，在一个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到了一个最低下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所有那些最卑微的那些人，最被人看不起的人，那些没有钱的，那些没有权的，没有社会地位的，突然间被上帝看为是宝贵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我们可以藐视的，我们可以不重视的，我们可以完全不关心的那些人，社会所看不起的那些人，上帝关心，上帝重视，上帝爱，上帝愿意成为像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渺小的人，而是宝贵的、有价值的。这社会很难接受，尼采觉得这完全是一件恶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福音的悖论。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完全挑战了这个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从耶稣他的生平，从他所说的，从他所做的，我们看到是什么？你要成为伟大，好，你就成为仆人；你要成为第一，你就要成为最后。万物的主来服侍众人，失去生命你才能够获得生命，而钉十字架是最大的荣耀。有些人会说，我看不到神，为什么？是否因为神太高高在上了，我看不到呀？他完全超越这世界，所以因此我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他，我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他，他太远了，他离我太遥远了。其实在耶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上帝太遥远所以我们看不到他，而是他太低了，他太卑微了。我们看到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俯就卑微的一位神，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他在那里服侍那一些最不起眼、最不被人所爱戴、最不被人看不起的，他就在那里。我们看不到他，因为时常我们看不到在一位最渺小的一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影子。所以如果当你见到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就好像昨天晚上，有可能是母亲和他的孩子，未必是他的孩子，可能是装的，他们一看到我就说，哦，这个师父可以 请你给我们点钱吗？我一想，绝对是骗钱，因为我之前 被骗过好几次，所以我直接转身就走，然后假装，我想说毕竟他们看我可能是外国人，他们会想说我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很自然的就是我没有理他。但其实像我想，耶稣会怎么看待这个妇人？可能是他是个骗子，但是是否我有对他足够的爱心？我愿意尊重他作为一个人，我在他身上我是否看到那最微小的，也就是 我如果坐在一个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我是否愿意去爱他？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其实说真的，因为我过去我知道，我给他的钱，他只是拿走了，未必会用在他应该用在的事情上面。他可能会想说：“啊，又是一个这个傻外国人。”但是我在想，太多时候我们太容易把那一些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人，我们就不把它放在眼中。但是这里我们反而看到了耶稣是将那最小的看为最宝贵的。撒旦他为什么会堕落？撒旦当时是在一切所有天使之上，他是当时的主要三个天使长之中最荣耀的，但是他觉得不够，他已经非常的美丽的，但是他觉得他要更美丽，他已经非常有尊荣了，但是他想要有更有尊荣，所以他因为想要超越于他所应当有的，他想要像神一样，最后因此他堕落。而撒旦不断的在整个社会在世间让所有人也跟随着他这种希望能够更好更美丽更尊荣更成功，让所有人都能够更爱我更尊重我更看我为第一。耶稣怎么做？他来到这世界上，降生在马槽里，何等的丑陋，何等的肮脏，何等的污秽，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面，他贫穷几乎一无所有。而他自己呢，以赛亚书说他无家心美容，他并不美丽，没有人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明星，是个帅哥。还有呢，他也没有身份，人说他是拿撒勒人，是一个完全无名城市的一个无名小卒，父亲可能是木匠，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一种身份，而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学识，他反而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有如此高的一种身份，但是他却愿意在人面前表现的是何等的低微。其实这是世界所无法了解的，其实不只是世界，甚至是他门徒都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因为这完全就是一个悖论。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一个悖论？当时门徒在耶稣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们正在商讨一件事情，其实他们正在辩论一件事情，辩论这件事就是谁是最大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谁最大。当然你会想那应该就是彼得，哦，未必啊，彼得他其实只是嘴巴大而已，啊，那当然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像自我描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觉得他很伟大，为什么？因为耶稣那么爱我。当然还有其他的，他们可能各自有他们的理由，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其实是所有门徒当中身份最高的最大的。而耶稣如何回应他们这场争论？直接做了一件最卑微最被人所看不起藐视的一件事情。你觉得谁最大？你愿意降多低你才能够升多高？六到七节，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你以后会明白。”以后会明白。当时彼得根本不了解。其实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这个门徒真的很可爱。我觉得我很感谢神，他呼召了是这十二个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们时常都表现得非常的愚蠢。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有点安慰。如果他们都很聪明的话，你会想说只有聪明人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 No, 就是这样的蠢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啊，当然不是说那些聪明的人就不会，保罗很聪明，啊，但是耶稣当时没有选一个像保罗这样的聪明人来跟随他，反而他是要他的福音是那些最没有知识的最一般的底层的让他们能够明白。彼得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彼得根本不明白，但是以后他明白了。什么时候门徒明白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就终于明白，原来真的十字架那 一切可以说最羞耻的羞耻，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就是他失败了，但是当他第三天复活之后，门徒知道他得胜了，而是他是借由十字架而获胜，他是借由这样的一种羞耻的一个象征而获胜了。十字架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代表一个完全的一种颠覆之前的那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看到同样一件事情不断的在历史上一直重演。在1900年内地会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邀请，邀请就是中国所有愿意为主付代价甚至殉道的人签署一份，就是愿意在上帝面前摆上当传道人甚至为主而殉道。多少人签署了？有8000多人那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1900年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在那8000多人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愿意在上帝面前委身摆上甚至殉道的这份书之后，不久义和团事件，上百位西方宣教士殉道，上万位中国基督徒也在那一场义和团事件而丧生。看起来好像撒旦对于中国的教会，对于中国的信徒做了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多少宣教士的血就这样流了，多少中国人的基督徒的血就这样就牺牲了。为了什么？为了什么？难道就只是为了证明说那8000个人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承诺是真实的吗？不是。看起来教会很深的受到打击，但是1900年到1903年，神兴起了一位又一位接续那一些宣教士，接续那些殉道的牧师的这位中国传道人。1901年，王明道出生。1901年，宋尚杰出生。1903年，尼托生出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教会好像确实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教会确实受难，但是也因着教会的受难，也因着殉道士的血，上帝就拣选去兴起了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教会最伟大的几位传道人。十字架完全颠倒了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什么？是什么才使这样的完全悖论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成为可能？是什么使谦卑成为可能？其实我们每个人基本上我们都渴望着几样东西。我们渴望活得有意义，我们渴望能够被认可，我们也渴望能够活得真实。我们希望就是说我这一生活的不是白活，我希望我能够我这一生活的是有目的，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我能够活得有意义，但是呢，我也希望能够被别人认可。我希望不是只是我觉得我活得很有意义，我觉得我很好。 No， 我也希望别人也觉得我很好，我希望被别人的称赞，被别人认可。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活得真实，我希望我不是只是在为别人而活，为别人能够表现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根本不是想要那个样子。我们因为渴望被认可，所以因此呢，我们从小我们就努力学习，我们努力用功读书，为了能够考第一，为了能够拿100分，为了能够得到老师和家长的他们的认可和称赞。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做得很好了，当我们得到别人的认可了，我们还是可能会问，就是说到底我所做的有没有意义？虽然我现在我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虽然我现在即将要成为就是一位合伙人成为大学的教授我要成为一位出名人士，但是我这做的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北京真的需要有再一位成功企业家吗？还真的需要有多一位成功的律师，多一位成功的医生，多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吗？我会想说，到底我虽然达到了成功了，我虽然被人认可了，虽然我的家人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是我做的是否有意义、有价值？可能这是我会问的一个问题。但是，就算我得到人的认可，就算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有价值，这真的是我想要做的吗？之前我有好朋友，他工作上做的可以说就是一直都还算顺利，然后他即将要成为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其中一家的合伙人之前，他跟我说，他说我虽然就只要我愿意啊，我可以成为合伙人，但是其实我从来就不想要当会计师，我更想要做考古学家。所以虽然他在工作上其实做得很好，但是那根本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他觉得他活得很累，活得不够真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表现得再好，但是我已经忘了我自己是谁。第一节和第三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难道耶稣他没有这些问题吗？难道耶稣他没有一种就想要在人面前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吗？难道他没有被就当时的文化所塑造所影响吗？他就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难道他就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沾染吗？耶稣他知道天父已将万有交给他，天父已将万有都交给他，那是什么？那是最高的认可。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认可？一切都给你了，这整个世界，这个整个宇宙都给你，这还有更高的认可吗？耶稣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的门徒，不是只是这十二门徒而已，是所有我们现在在做的，还有这整个世界从古至今所有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他一切做的都是为了他们。他说呀，他爱他们，并且爱他们到底。这是什么？这是意义，没有更高的意义。当你真正去爱一个人，为一个人去付出的时候，价值和意义在于你们付出多少，你给予多少的爱，而不是你表现得多好，你得到了多少，而是你付出多少。而耶稣他爱他的门徒，爱他们到底，他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这是意义。而同时他也知道他的一生都是活出神所给予他的使命，他这一生都是活出上帝创造他为了他要完成的那使命。这是什么？这是真实。他真的是活出了他内心最真诚的、最真实的那一个，他活出神所要他做的，他活得真实。耶稣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的虚伪，耶稣没有任何的虚伪，他从来没有做一件与他内心违背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为了让他自己能够得到更多而去做一件事他知道不对的事。他没有，从来没有撒过谎，他从来没有为了让自己能够表现得更好，让别人能够更喜欢他，然后 因此就讲出他知道不真实的任何一句话。耶稣活出的是一个完全谦卑的生命，但是因为他活出一个完全谦卑的生命，他也活在一个完全的自由里面。他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赞美，他不需要去讨好人，他不需要去嫉妒人，因为他完全满足于上帝所给予他的， 并且他完全降服于上帝所给他的，所以他完全的自由，他不需要去为自己夺得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会将一切给予他了。同时他也不怕被拒绝，他不怕被人拒绝，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被他的天父，他的天上的阿爸父所接纳。这是什么？因此他的谦卑，所以他不需要这些。而因为他不需要这些，所以因此他有自由，他有不嫉妒的自由，他有不去和人强夺去竞争的这样的自由，他有不需要被人赞美的自由。这是真正的幸福。巴菲特他决定要将他资产99%全部都捐出去。我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巴菲特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原因很简单，两个数字：第一，830亿；第二，87。830亿是他总资产，而87是他的年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将99%的资产全部都捐出去，他还剩下多少？还剩下8亿美金。8亿美金对于一个87岁的一个 老人而言，应该够他活下半辈子吧？他好像没有下半辈子吧 ？OK， 好，我不要乱说啊。OK， 但是对于他而言，他已经够了，他已经够了，所以因此要捐出99%他的资产，对他而言并不难。其实多少少这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因为谦卑就是当你不需要证明什么的时候，当你不需要证明什么的时候，那是当你真正谦卑的时候。所以他不需要再去证明，所以因此他有自由，他有给予的自由，他有施舍的自由，因为他已经拥有足够了。他已经够了的时候，他就可以去给。当你已经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为自己去争夺什么，因为你已经够了。你反而有给予的自由，你反而有付出的自由。但是我们不是巴菲特，那我们要怎么做？13-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耶稣的门徒有照着去做吗？耶稣给他们洗脚，洗完之后他们就全都跑了。Well, yeah, 后来耶稣第三天复活之后，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证明这一切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是颠倒的。他反而把一个已经颠倒的一个价值观把它重新再颠倒回来。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反而才是那一位能够使死成为变得有生命，能够使死人复活，甚至他自己本身都能够赋予自我生命的时候，他们看到他是生命的主，他所讲的话才是真理。而他们之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做了什么？ Aristides公元125年的一位当时的一位学者，他这样描述基督徒，他说他们也就是基督徒行走于谦卑和良善之中，在他们中间找不到谎言，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不鄙视寡妇，也不使孤儿悲伤，有的慷慨地给予没有的人。他们不是巴菲特，其实当时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一些可以说被社会所拒绝所迫害的。他们有什么钱？他们其实自己本身都没什么钱。他们有什么能力？他们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很卑微的，但是他们却愿意去帮助那些比他们拥有的更少的，去帮助那些寡妇，去帮助那些孤儿。虽然他们可能只有2块钱，但是他们却愿意把1块钱拿去帮助那些 没有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他们可以效法耶稣的谦卑？我们呢？我们是以谦卑的服务来著称吗？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人会觉得说，我们是一群谦卑的人吗？其实，谦卑并不是一个负担。我今天并不是想要，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哎呀，我除了要做很多事情，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礼拜天来这里睡觉之外，啊 ，OK， 我还要表现的谦卑。No， 谦卑不是一种就是谦和的一种哦，没有啊，你很帅哦，没有，哎呀，你的妻子真漂亮，没有，丑死了，小心呀。No， 不是我们需要，就是好像背负一个重担，就是我需要谦卑，我需要卑微，我需要每天就是在人面前表现的就是微不足道。No， 不是，谦卑是什么？谦卑是自由，谦卑是自由，谦卑是不需要去跟人竞争的自由。我不是说就是一些良性的竞争，我是说你死我活的那种竞争。谦卑是当你不需要去在人面前刻意的表现得更好，为了要让人尊重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别人如果不认识你 ，so what？ 别人如果没有对待你如同你觉得应该是对等的一种尊重，没有关系，你不介意。当人甚至是诋毁你、毁谤你、说你不是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无所谓，那才是谦卑。其实说实话，对于我而言，很多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太骄傲了。有很多年我根本不想要成为牧师，原因很简单，我觉得牧师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太被人所尊重的一个职业。而就算我要当牧师，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像 IMS， 这才是一个能够被人所尊重的一个地方。但神却把我一当我安立了之后，把我带到高雄的一个很小的教会的做牧师。我觉得就是说，神你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内心有何等大的骄傲。我不愿意做牧师，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更能够被人尊重的职业。但是神堵住了所有一切其他的可能性，最后像约拿一样，我就只能够乖乖的成为牧师。但是就算当牧师，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是人的尊重，我希望能够得到人的肯定。今天我刚到的时候还有人说，就是我成为牧师之后我就变老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责任大了，头发变少了，又变白了。其实我想说，不是因为做牧师使我变老，而是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使我变老。为什么？因为我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人的肯定和赞扬，讲完道之后，希望就是说所有人能够对我说，讲得真好。而当人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是我讲得不好吗？难道是我表现得不够好吗？所以每次在讲道之前，我都非常的内心有一种重担，有一种压力，是这种压力反而使我变得老。我发现原来我根本就没有耶稣所说的这种谦卑。如果。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我已经拥有一切，一切都已经给予我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上帝所爱的、所宝贵的。如果我真的知道这一切的话，我就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人怎么对待我，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不再重要。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因此我们就有谦卑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找到最终的意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认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活出一种真实的生命，你还要什么？你今天愿意一同来成为这场革命的一部分吗？我们现在祷告。阿父神，我没有时间了，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你面前。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enough. 你是一切，有你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为我自己去争取什么，我不需要获得什么让我自己觉得我足够的有价值，因为你已经看我为至宝。求你帮助我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真实接受这真理，活出一个自由的谦卑的生命。奉主名求，阿们。
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奉献有关的，也是跟服事有关的一个小小的见证。那我们的我有一个团契哈，我们每周六晚上聚会。那我们这周的聚会呢有点特别，就是我们是临时组了一个敬拜团，然后有三个弟兄姊妹，然后一起来服事。那这三位弟兄姊妹呢，其实他们都是第一次在团契甚至在台上去服事。那他们其实蛮紧张的，然后我们一开始预备啊什么就问很多问题。那在这其中呢，我也看到就是说，虽然说紧张也好，虽然说好像又有点没有信心也好，但是我们当晚的敬拜非常非常的棒，真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沉浸在圣灵的同在当中，那种敬拜的气氛当中。那包括他们选的歌曲也好，然后他们所唱的、所带的祷告、所带的朗诵，全部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但是让我更感动的一点是，就是晚上聚会结束以后，我们其中的一位姊妹也又给我发私信，就是说给我一通的道歉，说什么阿杜啊，这个很不好意思啊，预备的很仓促，然后很惭愧，感觉很失败的说了一堆。啊，我觉得真的非常可爱，真的非常可爱。我就安慰他，然后我也跟他讲说，真的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摆上奉献，不是看我们的做的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这颗心是否是一颗谦卑的心，是否是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是否是一颗愿意摆上奉献的心。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哈，给我也感受到，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服事。那我们在我们给予的时候，在我们奉献的时候，在我们把我们的钱财，貌似是我们的钱财拿出来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论你拿多拿少，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否真的对了，是否真的对了。所以保罗我特别有两节的经文想跟大家分享。保罗在使徒行传在雅典的时候，当他跟这些雅典人讲到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万物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是我们在给我的教会吗？是我在给我的神吗？我的神真的不缺任何的东西。今天江牧师讲到主耶稣自己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来，也要归向他。所以我们的钱不是我们的钱，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万有赐给我们，谢谢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但我们给的时候，其实是在从你那里又一次的得到的更多。就求你祝福我们的钱财，祝福我们的这份心，也求你纪念我们的心是朝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